投资生活优选森悦中心，龙泉世纪广场逸都大道旁，双中心地铁旺铺，首付分期三万起，当老板一步到位，群84884-1。
老公，世界那么大，带我去看看。
没问题，咱们去乐谷浪成都。
对呀、啊，新加坡悦榕集团全资开发，含悦榕庄和悦春酒店的高端度假村。住乐谷浪成都，不仅享双奢华酒店配套，而且全球悦榕庄免费住。
购58至115平精装物业，每年环游世界。
加入乐谷浪成都会员专享2998全家普及悦榕豪华游，赶快拨打67254-867254-8。
品质以和为贵，价格以诚待人。瑞安城中汇6号、8号楼，约88至138平米准现房滨河大宅，惊喜面试、诚意登记进行中，询666-888-99。
艺术的本质究竟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内涵，还是那无处不在的敏锐触觉？FM106.1 文化复兴系列节目之新艺术沙龙，国际大师们的空中会客场，以一种非正式的交流形式，完成了艺术对公众的新影响力。新艺术沙龙，聆听艺术的新论，感受美学的辩证。
杜霞，人称杜老霞，1966年生人，于1989年1月涌向中国当代艺术创始见证的风口浪尖上，不准回头首届现代艺术大展。那时的杜霞还年轻，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创造者，可谓是少年得志，与生俱来指点江山的引领，与时俱来悲天悯人的情怀，必然使之笔下的画面宏大叙事具有沉重而浓烈的时代烙印。无论是青春期所处兵工厂的工人，还是信息社会的时政新闻，所有的叙事无不关乎当代的悲情与痛楚。这就是他，杜霞，一个以黑色幽默贯史生活的，来自北京的，讲重庆话的，持有成都身份证的艺术家。新艺术沙龙邀您一起走进艺术家杜霞在不屈不挠的抗争中追求时代的真理。
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是知名艺术家杜霞。杜老师您好。
你好思兰。
我们之前在聊人体模特的时候，你告诉我画人体模特跟当代艺术是没有关系的，那您对当代艺术是怎么样来理解的？
我觉得画人体模特和当代艺术没有关系。
嗯，
因为画人体模特你就是一个传统训练的最传统的绘画技术。
嗯，
就纯粹仅仅是停留在技术上的。
对，
当代艺术更多的它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技术。
嗯，
你持有某种观念，持有某种眼光来看待世界，来看待文明，
嗯，
这个眼光，这种价值观，这种判断的能力决定你是否能从事当代艺术，而不是说我画的有多好，画的好不好，就是说造型能力强与不强，这个与当不当代艺术没有关系的。
那如果是井底之蛙也能看到天上星星呀，那你怎么来衡量这个当代艺术？
井底之蛙你刚才说的哈，他也能看到天上的星星，
对，
但他看不到星星和星星之间的关系啊。当代艺术要做的是能够解释清楚星星和星星之间的关系，以及星星和我这口井的关系，这口井里的关系和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他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人，不光是艺术家，所有的人，
嗯，
你的心灵的感受，你怎样去触碰一件物体，怎样看待世界，看待我自己，看待别人，人与人的关系，当代艺术要解决的是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个解决不是说他也不是非得有责任我要来解决，艺术家他是天生敏感的那样一帮人，
嗯，
他能敏感到一种新的价值， 人类价值、人文精神，就是说大家还没有感悟到，他先感悟到了，然后他通过艺术把它表达出来，通过艺术来叙述人和周围世界的那种关系，这就是当代艺术。我们今天来看文艺复兴的那些绘画，蒙娜丽莎是吧，这些是很美好、很传统、很古典的绘画了，但是你放在文艺复兴的时代来看，它就是当代艺术。为什么呢？文艺复兴之前，中世纪有一千年的黑暗时期，
对，
中世纪的绘画只要求人们在艺术里只能看见上帝、看见神，
对，
不能看见人，全是冷冰冰的。
嗯，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随着那个文明的进步、商业的繁荣，一些经商的普通，就是说贵族阶级以外的一些普通平民，他慢慢挣钱了，慢慢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
嗯，
那么人们要求我们要从艺术里要看见人，于是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就开始画人，以人的形象来画上帝、画基督，他人和神就是说把它融为一体了。
嗯，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人权从神的手里咱们夺回来，
开始尊重生命个体。
对对对，这是一个大时代的转变啊，很当代的事儿啊，在那个年代，那个文艺复兴的绘画，你要用什么眼光来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就是不痛不痒的那个，就是不外乎就是画的美好的嘛，画的那个小清新嘛，啊，就是小资情绪嘛。但放在那个时代就不一样，小资情绪就是革命情绪，是吧？反革命情绪或者叫，文艺复兴那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当代艺术啊，所有的时代最好的艺术都是当代艺术。欧洲在文艺复兴那个年代，我相信不下一万个艺术家在活动。在各地的教堂，各地的什么在制作墙壁绘画什么，从事艺术工作，是吧？为什么我们今天只记住了三五个人？就是因为这三五个艺术家，他们卓越的工作，促成了或者他提前预感到一个时代的大的变革。
也就是说，你所理解的当代艺术，它至少具有两个特性，第一个是时间上的当代，就是活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
对。
第二一个呢，就是属于在这个时间点还活着的艺术家画出来的作品，表现出了当今社会的某一个点，
文明的问题，
具有当代性，
对，
这样的一个作品
才是
当代艺术。
有问题的艺术，有时代问题的艺术才是当代艺术，没有问题的艺术就不是当代艺术。
那你觉得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它的当代性具体体现在哪里？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
对，
我们先看西方，西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对，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进入了冷战的时期，他们的问题一直是那种生存和毁灭，
对，
这样的问题，很庞大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当代艺术在那个年代是最牛逼的时候，最火的时候，最有那个力度的时候。所以今天的西方，他这些问题几乎不存在了。我们看到的西方艺术啊，很多是不痛不痒的，小清新，它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为什么中国的艺术能够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在世界上引领世界绘画的回归，能够异军突起，是因为，
也就是在你的理解里面，当代艺术的这种当代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属于问题性、批判性、革命性、前卫性，我不知道用这些词是否准确哈，用这样的词，甚至是痛苦的来表现，更为深刻，是这样一个意思吗？
它不一定是通过痛苦的方式，有可能它是颓废的方式，娱乐的方式，这个都没有关系，但它一定是有问题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人在一个社会环境里生成的那种病态的一些变化，他把这种病理性的东西告诉出来。
为什么当代艺术里面没有美呢？
有美啊，有很多是美好的东西啊。重要的是，美不是当代艺术唯一的诉求，是吧？他有可能也用丑的方式来表现，这个不重要，这是根据一个艺术家你个人的情绪。我喜欢画美女，画很极端的那种很下流的东西都没关系，是吧？有的人呢，我就喜欢高大上，我不要那些下流的，我喜欢叙述大话题，像我这样喜欢叙述历史话题，是吧？这是你个人情绪的选择，这个没关系，重要的是你的这个话题放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它触碰到什么问题没有，时代的思维方式、 我们大脑里的信息符号啊，普通人大脑里的信息符号，你触及到他的灵魂深处的一些痛感神经没有，是吧？是这样的东西，我认为当代艺术。
可不可以我这样演绎一下，就是越痛苦越成长，然后越发展，所以越当代。
关于痛苦的理解，我觉得每个时代好像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当我们读书的时候啊，哈，很多学生，当然我们一进校的时候，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我们都是很仰慕他的。
嗯。
他们经常写诗，诗里面出的最多的一个单词就是痛苦，啊，还有一个那个师兄，痛苦啊，啊，昨天的还没有去，今天的又来了，每天就这样喊，这是假痛苦。他痛苦什么？你作为一个美术学院大学生，走到哪里受人尊重，吃好的喝好的，父母疼你爱你，痛苦什么嘛？不外乎就是可能你昨天去找女朋友，人家拒绝了你，明天又去嘛，有什么关系嘛，是吧？但是呢，他会描述这种，把这种痛苦的因素夸大，是吧？那么今天当我这个年龄的人来看，痛苦什么叫痛苦？痛苦可能是你的人生相当的不得意不得志，或者经历了其他非常的多的磨难，
嗯，
你正在磨难当中的时候，你可能有痛苦。当你经历了这个磨难，我回过头来看以前的痛苦的时候，你现在有一种幸福感，
后知后觉的幸福。
对，我过来了，我活出来了。
在我的理解里面，当代艺术应该更多的是先知先觉，而不是后知后觉呀。
当然是先知先觉。我刚才说那个是对自己人生回过头来的一种判断，不是对艺术本身。艺术和艺术家，尤其是当代艺术，
嗯，
更应该是先知先觉的。
嗯，
就说人们一个时代，一个大时代来临之前的那些锐的那些火星，那些暴风雨当中的一些什么一些小
趋势，用现在的话就是趋势，
趋势，对，趋势，
嗯，
被这些艺术家感知到了。艺术家他一直自古以来，艺术家都是心灵非常敏锐敏感的那样的一群人。自古以来，包括在原始洞穴时代，我们那些祖先没有衣服穿的那些祖先，在原始洞穴他能绘画，画受伤的野兽，
嗯，
是吧，画那个马群羊群，这什么意思？大政治啊，牛羊马，这是他们的食物啊，食物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啊，
嗯，
我们的祖先的生存能不能活命，是吧？受伤的狮子老虎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的敌人啊，敌人你必须战败他，所以画的狮子老虎总是中了标枪的，总是被战败的，是吧？
景汇城超强三房，建面每平3880元，最低首付1.5%，再送全款旧车。8260-0099，8260-0099。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艺术家杜霞。杜霞，你好。
你好，思兰。
我们接着前面的访谈继续。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的，当代艺术家他首先选择的是对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的宣知宣觉。
对呀，对呀。
甚至提出解决的方案，还是他只是抛出这个问题来？
他没有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是政治家的问题。艺术家只管给你提供一种感受，这种感受能引起大多数的人的共鸣，让大多数的人通过艺术作品，通过这种就是说无法言说的这种东西，慢慢建立一种按今天的话说可能叫启蒙也好，或者就是说你的思维方式的一种转变也好。当大多数的人思维方式慢慢转变的时候，那么一个新的大时代它自然而然的就到来了。你看我们刚才说到文艺复兴的那个话题哈，
嗯，
我们现在又来聊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一帮艺术家建立了这个文艺复兴这场文化运动，
嗯，
之后的400年啊，你看开始人们开始地理大发现，全球航行，然后工业革命，
嗯，
光荣革命，修建了铁路、医院，所有这些艺术，大艺术它解决的是你的思维方式的问题。
嗯，
当你思维方式被解决之后，那么接下来你的一个伟大的时代，新的创造能力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被提高，就是说人类的那种创造能力被激活。
嗯，
所以每一个时代的变革都是艺术家这样的人先把那个火星打在那个什么世界上，然后呢很多人慢慢在这种 大的艺术家提供的让他激动的这些作品面前，或者什么慢慢感受，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新的一种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样的东西它产生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也就是说，从文艺复兴开始，不管是处在任何时代的当代艺术家，我打个引号哈，他首先关注的是这个时代的大的问题都必须是关于人的。
那当然必须是关于人的，而且是与这个人在这个时代有关的一些问题，而不是其他的那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啊。比如说我给举个例哈，今天还有很多爱好者，绘画爱好者画水墨山水梅兰竹菊这些的。
嗯，
梅兰竹菊我认为它在中国画里边是很大的很优秀的一个绘画题材，很高的一种境界，
对，
是吧？但是这种境界呢，在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中国人已经解决了这种人格的境界。
嗯，
五百年前的中国的艺术家画的那些山水画我认为很优秀。
嗯，
那么到今天你这样的艺术家你还在画这样的画，你没有作品，你没有新的人类精神啊，跟以前的那梅兰竹菊的时代不一样了，它更丰富更多彩，你看待事物的方式还是这样吗？你到那个历史的终结这个说法吗？
知道。嗯，
但是中国绘画的历史我认为差不多在三五百年前已经终结了。今天的人在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来画画，它就是一种玩物丧志了。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站在当代艺术的这种角度，造型构图就文艺复兴的这种透视要到极致的这种写实性的绘画，那是不是也应该不要再画了，应该终结了？
不是，绘画的写实只是我写实与否哈，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
嗯，
只是一个佐料而已。
对，
有盐有糖有酱油有味精，你用这些佐料你要做成什么菜，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说的当代艺术是在讲你要做什么菜。
嗯，
佐料你用什么佐料那是你的自由。
嗯，
我喜欢用写实的，甚至用最古老的文艺复兴那个时代的技术来绘画都不重要。
嗯，
重要的是你想说什么事儿。
梅兰竹菊现在也可以说事儿吗？
梅兰竹菊那个事儿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啊，
那写实也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啊。
梅兰竹菊你是我们现在谈的是绘画的一个题材，就是对象。
对，
这个对象要来代表我的某种心境。
嗯，
而你说写实它只是一个手段方式，不是对象。
OK，
是吧？这是两码事儿。
嗯，
哎，
也就是说水墨还是可以存在的。
可以存在，玩物嘛，你玩玩嘛，玩嘛，你可以通过写书法写什么你认为达到我境界的提高或者那个什么，这些都没问题，你自认为都可以。
okay.
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人通过写书法通过画水墨，他的人格修养的变得活气了，不像以前那么爱骂人了，这些都没问题，是吧？但是这不是艺术上的问题。
大学毕业以后有特别好玩的事情吗？
毕业了呢，被分到那个广安去教书。教书在广安待了两年，像我这样的有野心勃勃的自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在这种山区里面肯定是待不惯的。
嗯，
所以你刚才提到痛苦，这两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八九年到九一二年，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这些
创作者
那几年都是最沮丧的时候，都在潜伏着搞自己的作品。那个时候每个人的作品反映出的几乎都是痛苦。
嗯，
几乎都是，这是一个大时代给我们造成的情绪。
嗯，
所以我为什么说当代艺术它一定是当下的当代，因为一个时代给你普遍的人们产生什么情绪，它会在艺术家的作品里反映出来。
嗯，
所有的艺术家的作品反映的情绪就是一个时代的情绪信号。
嗯嗯，
所以这样的艺术我认为是当代艺术，而且是很优秀的当代艺术。
嗯，
当然有的人表现得好一点，能迅速地抓住那种情绪东西，我认为从事当代艺术的这样一帮人可能更倾向于在大风大浪里去玩，用人生搏一种东西。
艺术理想。
对对对，光荣和梦想嘛。
荣辱感。
对，那两年时间就思考我以后该怎么走。
对，
那个时代跟今天不一样。
嗯，
我们那个年代呢，毕业了就有国家给你安排工作。
嗯，
安排到什么地方你就去什么地方，所以你不能辞职， 你辞了职，你以后的人生都由你自己负责，你可能一辈子就没有工作了，一辈子就没有收入来源了，真的成了流浪汉了，很惨的。你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看见我们父辈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
嗯，
在工厂里单位里犯了一个小错误，
嗯，
今天来看就是一个小错误，但是你被开除厂籍，一旦开除厂籍，你的什么收入来源都没有，担心这样的事情吧你。所以花了两年的时间来痛苦，来观察，来下决心，我是不是要放弃这份工作，
嗯，
后来我放弃了，我出来了，
嗯，
真正的当了一个艺术家了，没有后路了。
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直在艺术创作，还是中间有间隔？
91年回到重庆做了几年的艺术创作，当时啊，中国的艺术家都是纯粹的理想主义的，真的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所有的画都不能卖钱，几乎不能卖钱，偶尔有人买你一两张画，就是100啦、300啦这样的价格，而且有人买一两百，有人买都好，没有人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生活它是一个很具体、很紧迫的一个事儿，
嗯，
于是呢，去开始做广告、做装修，晃荡过去了。
那个时候的艺术家，说自己是艺术家呢，还是画画的呢？
艺术家
是艺术家，
嗯，因为为什么呢？哈，有些人谦虚的说法说，哎，我就是一个画画人，
嗯，
但是呢，这说法很麻烦嘛，人家问到你，哎，我是画画人，那种自谦那种，你多说几个单词啊，麻烦。那就艺术家简单是吧，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而且当时因为艺术家这个群体他不是我们生活在重庆，
嗯，
他但是他的心灵和眼光不是重庆的，
嗯，
当时全国各地的很多，我们也去外地的艺术家也来重庆来成都来进行交流，因为艺术家这帮人呢，啊，在全国10几亿人口里边，
嗯，
我们相互知道的，广州有谁，北京有谁，上海有谁，什么什么，成都有谁，加起来不下100-200人，
嗯，
所以这些人之间他都是隔空惺惺相惜的。所以
那个时候还没有职业，就是艺术家还不成为一个职业。
对对对对，但是艺术家的理想梦想一直存在
啊，
所以这些人这么远才互相知道他的存在，
嗯，
都没有打个照面，当时不像现在有手机拍个照片发过去就知道谁是谁了，
嗯，
没有，哎，你知道他的存在，他长什么样你不知道，
犹抱琵琶半遮面。
所以北京啊、广州啊、全国啊，大型的展览组织这样的人一号召，他就会向指导重庆有几个艺术家，
对，
他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给他发邀请函，成都哪些艺术家值得邀请来参加我这个展览，给他发邀请函，
嗯，
哦，你接到邀请函就很激动，哦，还有报名费150，这又是一笔钱，富裕点的150就套了，穷一点的到处去借呗，所以当时的这个艺术界的情况整个都还是很穷困，
给我的感觉就是当时的艺术家从生存到他的创作都是被放逐的，是一个流浪汉的一个状态，
嗯，被放逐是一种状态，
嗯，
我认为还有更多的是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
就是我不按你的那个套路去生活了，
嗯，
如果我按你们的套路给我安排的人生，那么我就稳稳当当的，很多人他自我放逐就是我自己去冒风险，
嗯，
那个时代流行的单词波西米亚人什么什么，老哥萨克什么之类的这些单词，嗯，我就去过那样的生活，
嗯，
就是说从体制里面我脱离出来，
嗯嗯，
我不当干部了，
嗯，
不当教育工作者了，
嗯，
不当美术干部了，自蒙自，
因为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体制，
嗯，
是吧，
嗯，对，当时体制很强大，
嗯，
现在也强大，只是今天的体制呢，
嗯，
它不像以前管理每一个人的那个具体的生活，
嗯，
谈恋爱什么他不管了，以前体制连你谈恋爱都要管，是吧，所以这时代不一样，嗯，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选择面宽了一点，这种就是艺术家，嗯，尤其是从精神层面，嗯，像流浪汉一样去流浪自我放逐，对于当代的艺术家有何意义？
说自我放逐哈，这个单词用放逐这个单词本身就具有某种革命性意义在里边，
嗯，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读一些书，什么十二月党人、烧炭党人啊，什么罗马什么什么广场哈，
嗯，
这些经常就用到放逐这个单词，
嗯，
俄罗斯沙皇帝国，
我本来想用飘或流浪的，
对对对对，那个时代飘是后来和流浪是后来的单词，
okay，
那个什么台湾那个作家
三毛
就喜欢用飘和流浪这样子，
嗯嗯嗯嗯，
没有政治上的那个诉求。
OK，
放逐有政治上的意义。
嗯，
苏联时代， 是吧、
嗯、
俄罗斯沙皇时代、
嗯、
把真正的进步的人士弄来就流放放逐，
嗯嗯，
两码事儿。
好，
所以中国的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喜欢用放逐，自我放逐这个单词，哎，我是受害者啊所以他自我放逐获得一种境界，就像曼德拉，我去到监狱里
没有工作，就这种飘的状态或者浪的状态意义。
对年轻艺术家来讲，这种漂泊和流浪的这种经历啊，没准对他是帮助的。
嗯，
因为年轻嘛，年轻就是资本，未来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去赌，我现在去漂去流浪去建立我以后的人生基础。圆明园也好，宋庄也好，包括我们以前在黄桥坪，这都是一种艺术家独立和完整的自我。
嗯，
我才远离你们这些庸俗的人群，我们去到一个有理想的流着蜜和奶的地方，几个艺术家在一块烧着饭，画着画，喝着廉价的啤酒，聊着伟大的理想。
嗯，
后来那个叶帅叶永青，给我们形容了一句话：你们这些都是互相舔伤口，是吧？艺术家满身是伤口，
嗯、
需要互相抱团取暖，
对，
互相。我相信从事其他行业的很多人，嗯，感受不到，
嗯，
但是艺术家这个群体，就是文化人这个群体，他很能感受到这种东西，
他能够得到很多的精神的慰藉。
对对对，精神的慰藉。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说他在心灵深处最无法与人言说的地方，它产生作用。
当年为了艺术理想走到一起去沟通、去交流，大家会抱团取暖，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家的抱团取暖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以前的抱团取暖是指我们都是这样的人，自我放逐嘛。
嗯，
既然选择了自我放逐，你在社会大团体里边，你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人。
嗯，
你就要找到一些跟我一样孤独的人，我们的孤独的心灵是相通的，在一块可以互相舔伤口。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一个这个时代变成一个商业时代，什么都可以卖，痛苦可以拿来卖钱，
嗯，
孤独也可以拿来卖钱，所有的我爱情失败了也可以把它写成书编成歌，
嗯，
拿去唱我的失败的爱情也可以卖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们在关于成功与否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在一块儿，那种孤独感不存在了，就是我们作为艺术家本身这个种孤独感不存在了，
嗯，
啊，变成另外一种，就是说我的观点跟你的观点截然相反的，
嗯，
那么咱们走不到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玩了，我就找跟我有相同观点的那些人在一块儿玩。所以今天的抱团是这样的抱团，
是一种选择性的，
选择性的，
嗯，
以前是被迫的，我们都被抛弃了，然后我们都是孤儿路。
艺术的创作到底是集体取暖来的，还是属于独立个体的？
艺术一直都是独立的个体的。
嗯，
集体取暖它是在一个历史的特殊的条件下面、环境下面，
嗯，
它存在这样的事情。而今天实际上我认为今天不存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意义上的集体取暖的问题，今天只是在玩玩圈层。
嗯，
你在哪个圈层玩，你跟哪些朋友在一块玩，
嗯，
喝什么样的酒，装什么样的逼，关于生存的这种焦虑很少了嘛，至少，
嗯嗯，
是吧，
嗯嗯，
所以今天的那个抱团的跟以前抱团不一样。
嗯，
今天的抱团还有什么所谓的资源整合啦、人脉整合啦，
嗯，
咱们在一块的关系整合啦，它有这层意思。你以前没有什么资源整合，每个人都是一个人，是吧，哪有什么资源，没有资源。